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外语言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在五年前，因为大火几乎完全被摧毁的巴黎圣母院，在去年12月7日重新对外开放，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和伊隆马斯克等人在内的世界各地政要名流都亲赴巴黎参加重启典礼，共襄盛举。这个属于全世界的巴黎圣母院，它是最有代表性的历史古迹，更是法国最广为人知的象征之一。每年有高达1200万人参观，令它成为巴黎最多人造访的观光景点。巴黎圣母院为什么是这么特别呢？那圣母留下了什么天机给世人呢？我们今集就去看一下。我们先从巴黎圣母院在世界建筑史上的特殊地位讲起。在12世纪后期，一种极具创造力的宗教建筑形式在法国北部悄然兴起，这个就是哥德式或者经典哥德式建筑，而巴黎圣母院正正就是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代表。巴黎圣母院大约是建造于1163年至1250年间，是世界建筑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西方哥德式教堂代表性的尖啃骨拱和飞扶壁，以及巨大而多彩的玫瑰窗，都是由巴黎圣母院开创圣地最早使用的。突然之间，石像门可以透过大型窗户令教堂充满光线，教堂的内部空间可以见得如此的高耸入云，使得信徒们更添加对上帝和神的纯敬感。当然，巴黎圣母院之所以享有今日的盛名，亦是与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同名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又译作《钟楼怪侠》，是分不开的。巴黎圣母院的故事场景设在1482年，内容围绕一名吉卜赛少女爱斯梅拉达和圣母院的驼背敲钟人加西莫多之间的爱情故事展开。事实上，在雨果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圣母院早已年久失修。小说的巨大成功刺激了最早的历史保护运动，并促进了哥德式建筑的再次复兴。下面会重点来讲一讲圣母院这个圣母后面的内涵，相信细心的人可能会有下面的疑问：为什么巴黎圣母院要叫 Notre Dame 这个名字呢？这个其实又是什么意思呢？告诉大家，它的原意是我们是女士，而这位女士不是其他人，正正是指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这一种亲切的敬称亦广泛使用在西方国家的各国语言。事实上，英文中对应女士的称呼，除了我们熟悉的来自本族语 lady 亦做女士或者夫人之外，还有一个单词 dame 夫人，这个是源自法语中对贵族女眷的称呼，但 dame 这个名词和 lady 相比较少见，是有些过时的感觉。而由 dame 派生出的单词 madam 即夫人、女士，则很多时见到在英文里面，餐厅或者是旅馆的服务生通常都会以 madam 称呼女性客人，用于 sir 来称呼男性客人相对应。另外，人们亦经常用 madam 称呼军队或者警察部队中的女性上级，和用 sir 称呼男性上级相对应。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很多香港警匪片里面，香港警察会用 sir 来称呼他们的男性上级， 而用 Madam 来称呼女性上级。意大利语中有一个同 Madam 同源于单词 Madonna， 原本亦是对女性的尊称，同法语一个道理，亦常用在称呼圣母玛利亚或者圣母像。Madonna 仲是一个常见的英文女子名字，好似流行女王、史上唱片销量最高的女艺人。玛利亚是基督教中最重要的女性人物，由基督教早期开始就倍受尊崇，对她有圣母、天主之母、蒙福童贞玛利亚等等尊称。在艺术作品中，对圣母的描绘早在拜占庭时代就已经开始兴盛，而这一系列描绘圣母作品的统称即可称为麦当娜。麦当娜是在西方基督教美术界的称呼，可直译为我们的贵夫人。在所有圣母画像中，文艺复兴时期艺坛三杰之一的意大利绘画大师拉斐尔桑西的圣母像代表了当时人们最崇尚的审美趣味，成为后世古典主义者难以企及的典范。菲拉尔只是活了短短的37年，但是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他共创作了300多幅画作，其中以描绘圣母的画幅占绝对优势，所以人们习惯上将拉斐尔和娇美柔顺的圣母形象联系一起。正正是拉斐尔的画作笔下，这些圣母像摆脱了中世纪绘画艺术所表现的消瘦、痛苦、呆板的模样，亦不似威尼斯画派笔下那种放荡、轻浮、随便的极端，而是显出恬静、安宁、慈悲、娴熟及优美的神态，能够给人艳美的感受和遐想，油然而生纯净之情。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讲有关圣母院的事迹。回来第二节的节目，中国女人给自己取英文名字时最喜欢用的其中一个名字就是 Lily， 因为她可以和中文里面的李丽、丽丽或者莉莉等名字完美结合起来，在英文里面又是美丽而又寓意美好的百合花之意，可谓中西合璧，雅俗共赏，亦深得华人女士的喜爱。但是你又知不知道英文中的 Lily 是来源于拉丁文 Lilium， 这种是一种在全世界广泛栽培的观赏植物，而众多百合品种中最出名的是在众多的百合品种中最出名的，亦是最常见的品种，恐怕是属于圣母百合了。圣母百合的拉丁学名 Lilium candidum， 它种的名是 candidum， 是纯白色的意思，所以又名白百合或白花百合，又叫圣母百合。早期为什么又叫圣母百合呢？ 早在中世纪时期，虔诚的基督徒就成日拿这种美丽洁白的百合花来供奉圣母玛利亚雕像，所以后人就给了这种花一个高贵的名字，叫做圣母百合。这里的麦当娜正正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角圣母。由于纯白色的花被视为是高雅纯洁的象征，所以在中世纪的艺术和诗歌里面，他经常和圣母玛利亚联系在一起。如果要问哪个是历史上预言最为准确的先知，恐怕要公认法国的犹太人洛查丹马斯。1555年首次出版以四行诗体写成的预言集《白诗集》，又译作《诸世纪》。诗集里面，人们看到了对许许多多历史大事的预言，例如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兴起、希特拉崛起、共产主义运动、911事件，还有研究者解读出火车、飞机、电影、原子弹等的出现。洛查丹马斯的法文全名 Michel Nostradam 还颇有深意的。大家都知道米迦勒是基督教入面最主要的天使之一，他是众天使之中居领导地位，被尊称为天使长或大天使。这些尊贵身份甚至横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英美人士最熟悉的男子名之一麦可 Michael 和女子名 Michelle 都来源于这里。 Nostradam 其实亦是指圣母，还记不记得巴黎圣母院叫 Notre Dame de Paris？洛查丹马斯的名字 Michel de Nostradam 的意思就是圣母的天使米迦勒，是传递上帝旨意和音讯的角色。纵观洛查丹马斯的预言，的确蕴含着各种的启示。人类因为不再信神而走向堕落和灾祸，只有诚信神、信天意而行，才可以最终获救。而在洛查丹马斯所有941首预言诗中，只有一首指明了具体的日期，就是1999年7月。这首亦被誉为最神秘的一首预言诗。诗中写到1999年7月，为使安哥鲁亚王复活，恐怖帝王将从天而降，届时前后马尔斯将统治天下，或是为人类获得幸福生活。由于诗中讲到恐怖帝王从天而降，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位先知是指世界末日的到来，但结果到了那年的七月，世界末日都没有发生，全世界平静地度过了这个日子。很多人因而认为最伟大的先知在这一点上马失前蹄。现在20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是从诗中的字面上理解，安哥鲁亚王 The Great King of Angelmore， 安哥鲁亚王入面的 Angelmore 是古法语 Mongola 蒙古人一词的变形，所以指的应该是成吉思汗，即是蒙古人的王。成吉思汗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蒙古大军所到之处的征服和统治亦都是残酷而恐怖的。对欧洲人来说尤其是这样，犹如恐怖帝王。而 Mars 就是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战神，和战神相恋的当然是人间的战争和杀伐。但这个和洛查丹马斯 其他的预言师一样，都只是一种隐喻，其实是他预见了几百年后的共产党将对中国大陆刚刚兴起的一种精神信仰运动，就是法轮功的大规模迫害。据统计，法轮功练功人群在最高时达一亿人。可以见的历史中，正正是在上个世纪末1999年7月20日，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一意孤行，针对信仰真善忍的一亿中国民众，发动了历史性的镇压。二十多年来持续至今，给中国社会带来难以估计的破坏。据高人解读，上述预言中的恐怖大王指的实质是宣扬无神论和神为敌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宣扬无神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在中共眼中，法轮功所讲出的高级生命、天国世界和众神的存在，和马克思主义理念是根本不同调。江泽民在1999年写给中共党内高层的信里面是这样写：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仰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到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这句言论记载在《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由此，成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入监狱、拘留所、精神病院和劳教所，遭受残酷的身心折磨。更恐怖的是，这场迫害还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邪恶形式。据前美国智库研究员伊森·葛特曼的独立调查，在2000年至2008年间，估计有65000名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秘密活摘器官而惨遭杀害，令器官移植在中国成为暴利产业。1999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相信大家都会看得明这个巨大天机。我们再看《洛查丹玛斯》第八纪第77首，首诗是这样的：第三个敌基督不久就会毁灭，他挑起的战争将会持续27年，不信他的人将会被处死、囚禁、流放，血、尸体和红色的欢呼将会覆盖大地。这首诗预言了历史上第三个敌基督的出现。回顾历史，第一位敌基督的人的罗马暴君尼禄，第二次出现的是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的希特拉。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公开迫害有一亿信众的法轮大法，中共党魁江泽民就是第三个敌基督。他一手掀起的迫害运动一直持续到现在，不相信他的人被处死、囚禁、流放，血、尸体和红色的欢呼将会覆盖大地。这几句正正就是对这一场迫害的精准描述。但洛查丹玛斯同时亦指出，第三个敌基督不久将会毁灭，他挑起的战争将会持续27年。从1999年恐怖大王从天而降，是不是意味着这一场迫害将会持续到2026年，然后在这一年的某一个时间点会因为共产党的倒台而结束？等我们就拭目以待。或许这个就是圣母通过他在人间的使者给人类留下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和预言。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